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约伯记六章一节到七章二十一节。约伯记六章一节，约伯回答说：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所以我的言语急躁，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其毒我的灵喝尽了，神的惊吓摆正攻击我，野驴有草岂能叫唤，牛有料岂能吼叫，物淡而无盐岂可吃吗？蛋清有什么滋味呢？看为可厌的食物，我心不肯哀尽。第八节，唯愿我得着所求的，愿神赐我把赐我所切望的，就是愿神把我压碎，伸手将我剪除。我因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就人以此为安慰，在不仔细的痛苦中还可踊跃。我有什么气力使我等候？我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我的气力岂是石头的气力？我的肉身岂是铜的呢？在我岂不是毫无帮助吗？智慧岂不是从我心中赶出尽尽吗？第十四节，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我的弟兄诡诈，好像溪水，又像溪水流干的河道，这河因结冰发黑，有雪藏在其中，天气渐暖就随时消化，日头炎热便从原处干涸。结伴的客旅离弃大道，顺河偏行，到荒野之地死亡。提马结伴的客旅张望，示巴同伙的人等候，他们因失了盼望就暴愧，来到那里便蒙羞。现在你们正是这样，看见惊吓的事便惧怕。我岂说请你们攻击我，从你们的财物中送礼物给我，岂说拯救我脱离敌人的手吗？救赎我脱离强暴人的手吗？第二十四节，请你们教导我，我便不作声，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错。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但你们责备是责备什么呢？绝望人的讲论既然如风，你们还想要驳正言语吗？你们想为孤儿拈阄，以朋友当货物。第二十八节，现在请你们看看我，我绝不当面说谎，请你们转意，不要不公，请再转意，我的事有理。我的舌上岂有不义吗？我的口里岂不变奸恶吗？第七章第一节，人在世上岂无征战吗？他的日子不像雇工人的日子吗？像奴仆切慕黑影，像雇工人盼望工价，我也照样经过困苦的日月，夜间的疲乏为我而定。我躺卧的时候便说，我何时起来，黑夜就过去呢？我竟是反来覆去，直到天亮。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我的日子比说更快，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第七节，求你想念 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我的眼睛必不再见福乐。观看我的人，他的眼必不再见我。你的眼目要看我，我却不在了。云彩消散而过，照样人下阴间也不再上来。他不再回自己的家，故土也不再认识他。第十一节，我不禁止我口，我灵愁苦要发出言语，我心苦恼要吐露哀情。我对神说，我岂是洋海，岂是大鱼，你竟防守我呢？若说我的床必安慰我，我的榻必解释我的苦情，你就用梦惊骇我，用异象恐吓我，甚至我宁肯噎死，宁肯死亡，甚是留我这一生的骨头。我厌弃性命，不愿永活，你任凭我吧，因我的日子都是虚空。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每早检查他，时刻试验他。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才任凭我咽下唾沫呢？检查人的主啊，我若有罪与你何妨，为何以我当你的箭靶子，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除掉我的罪孽？我现今要躺卧在尘土中，你要殷勤地寻找我，我却不在了。读经到此。
谢谢荣华姐妹的读经，我们感谢主，我们教会有传道，他今天要为我们证道，题目是在苦难中寻求什么？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主，你是慈悲怜悯的神，主啊，你顾念我们的需要，主啊，你更引导我们回到你面前，在今天早上我们能够来献上我们的敬拜，让我们能够思想我们生命中怎么样高举你，通过我们的敬拜，通过我们的赞美，通过整个敬拜的过程，主啊，更通过现在我们要聆听你的话，求你向我们说话。接着约伯他在你面前的哀求，主啊，你也自己指教我们的心，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上次在思想约伯记的时候，通过第四到第五章，这个以利法他怎么样劝解约伯呢？他给了一些人在苦难当中的一些片面的解释。上次我们说五方面，以利法认为只有恶人，做恶人才会灭亡，可是我们知道原来任何情况当中，虽然都敬畏神，我们敬畏神的人还是会受苦。以利法认为谦卑悔改的人就可以得救，可是我们知道人谦卑，苦难不一定就会过去。第三方面，以利法他用他的观察来定一些关于苦难的真理，我们却知道虽然人生充满苦难，不是每一个苦难都是与罪有关的。第四方面，以利法认为我们仰望交托神的话呢，我们人生就有方向。我们却从圣经看到仰望主的人不一定脱离苦难，我们是需要与哀哭的人同哭。最后，以利法他看苦难是全能者的管教，我们却说不一定是这样。保罗，我们只能像保罗这样讲，我们相信神管教，神掌管一切，叫他的儿女得益处。 啊，可是有时候我们讲的一些话呢，在劝诫人就好像以利法这样，我们不完全了解那个情况，不完全了解对方担心的东西，我们就开始给予很多的意见。就好像前一阵子当我太太跟我讲孩子的这个眼睛的视力越来越不好的时候，当然当一个那些如果有就是在我们当中做夫妇的啦哈，你可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当孩子的妈妈跟你诉苦的时候呢，跟那个爸爸诉苦的时候，最不应该做的就是说教了，英文说 pontificate，就开始讲一些话啦，不用担心啦，要祷告咯，然后甚至讲一些什么，你不知道吗，我们以后上天堂的时候都不用戴眼镜了吗，所以这样的一个说法，那 好不容易鼓起这个，好不容易才能够说起心中的话，谁知道对方说一些风凉话，不了解这个做妈妈的心里的一些挣扎。那以利法这个片面的解释就是这样，不了解这个，好像那个不了解妻子的丈夫一样。所以这边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约伯就受不了了，他就爆炸了基本上。可是当我们看约伯在他的这个哀伤和愤怒当中所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在苦难当中他寻求些什么，他教导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希望得到些什么呢？那圣经又告诉我们什么答案呢？那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很多时候我们像约伯一样，我们希望在苦难当中，我们希望我们是对得起神的，对得起神。第六章一到十一节那边第一个段落，约伯又再次求死了，这不是第一次了。可是当他求死的时候，他为什么是听了以利法的话更想求死呢？记得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以利法认为，哎呀，约伯你不用担心，这个只是苦难，只是神的管教，过后一切会好转的，情况会好转的。可是对约伯来说呢，是这样子简单吗？二到三节那边约伯说他的烦恼忧伤是很严重的，很沉重的，以利法却淡化他，一直叫他接受神的管教。这不是一般的苦难，四到七节约伯就描述这个是全能者的箭，全能者的箭不是一支的，是一直的射，很多很多支一直在射，好像我们华人那种什么乱箭穿心的那种感觉了，每一支都有剧毒的，神在向约伯摆正，神在全力的攻击他，全力的攻击他。于是约伯说他好像牛，好像野驴这样的叫唤吼叫，我会无端端的在这边哀哭吗？神用权力这样攻击我的时候，他就说我怎么能够咽得下去，好像那些不好吃的东西，我怎么可能吃下去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约伯他就求死了，不如立刻把我的性命夺去吧。可是你看约伯在这样的一个苦难辛苦的当中呢，还有一件事，到了这个时候约伯还有一点点可夸的。第十节，我因没有违背耶和华的言语，就仍以此为安慰，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踊跃。这是他在他的困难当中觉得可以夸口的一件事，没有违背那圣者的言语。那这个违背呢，这个观念在圣经其他地方也可以翻译成隐瞒，没有隐瞒圣者的话。那好像这个如果大家记得约书亚跟以色列人攻打，在约书亚记攻打埃城，第一次攻打埃城失败之后呢，他们当然就要找到底是谁害了他们，结果抽签就抽到亚干了，抽到原来是亚干做的事情。然后约书亚就对亚干说，哎，我儿，我劝你在耶和华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不要向我隐瞒，要直话直说。那约伯唯一的安慰这个时候就是这样，他过去的生活，他觉得他的过去的生活，他所说的话，他的见证 没有掩盖神的话，彰显了神，一路来照神的心意生活，一路来有很好的见证。因此在这个时候呢，虽然他很辛苦，可是觉得心里面对得起神，问心无愧。当然约伯，我们不要以为约伯以为他没有犯罪，不是不是，约伯不是说自己没有犯罪，当然因为他可以为他儿子献祭，记得吗？第一章，既然他晓得为他儿子献祭，他就明白人都会犯罪的。可是他觉得当他按照神的心意生活，包括犯罪了之后认罪，做应该做的事情，对得起神，他就问心无愧了。这就是他的观念，不是他没有犯罪，而是他做了应该做的事，即使犯罪了之后认罪，所以他觉得这个时候他是可以对得起神。那不知道要大家如果为一个标准的基督徒啊来下定义，你会怎样的去描述他呢？或者宣信堂的基督徒要怎么样描述一个宣信堂的标准基督徒、模范基督徒？主日当然要来崇拜啦，最起码啦，更好的是有十一奉献啦，再好点参加建堂基金啊，灵修祷告方面呢，哦，每天都有读经啦，我都每天祷告的哦，甚至我还来祷告会啊，一个月最少两次。还有吗？参加团契，团契生活，甚至做团委好不好？上圣经课程、主日学，甚至有做预习题。还有吗？还有在家里为孩子祷告，甚至带领孩子读经，够不够？参加个人布道，还有关怀探访，偶尔也有去。想想看还有吗？如果你真做到了这一切了，比如刚才我说的你都有做到了，那你就一一的来想，是有，那么你会开始有什么问题吗？问题就来了，当我们开始想我们有做到的时候，问题就来了。有些基督徒常常会用自己过去的行为来安慰自己，特别是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已经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了，所以我就问心无愧了，对得起神呢？真的吗？约伯的确是达标了，从人的观点来看，甚至神自己也说啊，他是一个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可是约伯应不应该因为他达标了而感到自豪呢？曾经在一个教会里面，他们觉得他们很看重信徒的谦卑啊，于是他们就说，我们一定要找在这个教会里面最谦卑的人是谁。他们就预备了一个奖牌，就找，结果大家最后思考了很久，终于决定是某某弟兄。真的大家都觉得他是那个全教会最谦卑的那个人，于是就找了一天在会众面前，好像今天这样，就颁了这个奖牌给这位弟兄，最谦卑的弟兄奖。那我们就知道这个问题了，当这位弟兄一戴上去的时候呢，他就不再是那个最谦卑的人了。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样，就好像谦卑的问题，你一以为有的时候呢，你就在那个时候失败了。诗人说什么呢？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当我们看我们自己，注重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那种生活标准的时候呢，很容易叫我们自满和自义，甚至约伯也逃不过这一关。可是当我们把我们跟神的关系放在神那边来看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在神面前谁能站立得住呢？其实不然，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都是靠神赦免的那个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涂抹了我们的罪，一切都是出于神赦免的恩典。真正的谦卑 就算我们真正做到的时候，也好像耶稣说的那个仆人，忠心的那个仆人，我所做的只是我应该做的而已，只是出于一个感恩的回应，是应该的，没有什么可以感到自豪的。那当然那个是信主我们弟兄姐妹面对的问题。那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的话呢，也是可能会有这个倾向的。我们在个人布道就面对很多这种情况啊，是不是？我只要对得起上天，只要对得起良心就行了，对不对？对得起上天，对得起良心就行，真的吗？不需要圣经告诉我们刚才的那段经文，在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我们对得起自己吗？我们真的对得起自己吗？太多的后悔、遗憾、失败，不该做的我们做了，不该说的我们说了，应该做的反而没有去做，怎么可能对得起自己呢？怎么可能对得起自己？更何况对得起上天？上天的标准是什么？要对得起上天，我们的手中、我们的口中、我们的心里，无时无刻干净，没有罪，这就是上天的标准了。如果你要对得起上天，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标准。一个真正明白自己的人，真正认识自己的人，就知道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自己来担当我们这些不义的人的罪，过去、现在、以后，耶稣已经担当了。所以我们看着、仰望着耶稣，我们才能够对得起神。那苦难当中我们还寻求什么呢？除了希望对得起神之外，第二方面我们还可能寻求朋友的接纳。朋友的接纳，那十一节第六章十一到三十节，这就是第二个部分。约伯这个时候，他十一到十三节他说他已经很疲累了，十四节他说快撑不下去了，撑不下去。在这个时候呢，希望得到朋友及时的安慰和帮助。朋友应该怎么待他呢？十四节那边说什么呢？十四节说，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啊，这个慈爱是什么意思呢？慈爱这样一个观念呢，在旧约里面呢，常常充满着一个忠诚、不改变、无条件扶持接纳的关系。常常这个慈爱 hesed 是用来描述神对他的百姓的那种爱，神对他百姓那种爱，不变的、永恒的、长存的爱，慈爱。在患难当中，我们真的希望朋友是这样忠诚不变的，对我们接纳我们、扶持我们。朋友，我们有这样的朋友吗？当西方白人呢，最初到北美洲内部探险的时候，当然这是四五百年前的事了。他们到北美洲内部探险，第一次接触印第安人呢，就当地土族印第安人。接触他们的时候呢，才发现原来印第安人的这些文化呢，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么落后，根本就不是。相反的，他们的那种语言表达呢，是非常的丰富的。那比如说我们华文说朋友，他们不是其中的一个土族啦，他们没有这个字的，没有朋友的这个字。他们这个朋友的观念，他们用什么字呢？有点长气啊，因为是翻译嘛，是一个把我的忧伤背在自己肩上的人。把我的忧伤背在自己肩上的人来了，朋友。那约伯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朋友，可以听他的话，接纳他。可是听了以利法的话，他有什么感觉呢？十五到二十节他就解释了。那这里的解释有点难明白，可是如果你住在中东的话呢，你就明白那个意思了。中东的旷野里面， 有溪水难道不好吗？十五节很好啊，可是问题就来了，那这个溪水看来稳固，在中东的旷野好像甚至会结冰啊，变成一条好像小河流结冰啊，可是天一热的时候呢，突然间整个溪水蒸发掉，不见掉，留下一个枯干的河道，来得快去得快，靠不住，靠不住。那十九到二十节就说了，那些在旷野的旅客，那些经商的人啊，你们看纪录片都可能有知道，一些那个骆驼群呢、啊、的那些商人呢、啊，从一个落脚地方到另外一个落脚地方很远的，中途有时候需要去找水。那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些商人呢、啊，他们找水的话呢，离开他们经常走的大道，看到这条枯干的河流，跟着那个河流走，以为上流会有水的话呢，他们一直走一直走呢，结果怎样？结果离开大道找不到水，反而是死在那里，因为已经走得太远了。靠样要依靠这种水源的人呢，一定会死的。那所以约伯就说他的以利法就是这样啊，这三个人看来大有来头啊，看来是很有希望的，谁知道呢，令他大大的失望，靠不住。为什么呢？十五节就说因为他们诡诈，诡诈不老实。这个约伯有点苛刻了，坦白说，因为以利法的用意是好的，以利法要说一些好听的话帮助他，可是约伯说我不需要你们讲叫我怎么样做好人啊，我不需要你叫我怎么样悔改，我是需要你接纳体谅和扶持我。可是为什么以利法他们办不到呢？为什么他们不能够这样的接纳他扶持他呢？二十一节约伯解释，因为他们惧怕，他们惧怕，他们看到约伯遭遇那种不寻常的灾难的时候，神的愤怒的时候，就不敢亲近他了，保持一个距离了，从远处隐约的来指责他，希望他会改变态度，慢慢的符合一个敬畏神的一个他们以为敬畏神的观点啊，这样子比较安全，比较安全。可是这样约伯就更加生气了，22到23节约伯就说，你们这样怕我，难道是我要向你们借钱啊？你们看到我来是我要向你借钱是吗？24节继续他就骂，一直骂啊，直接讲了我错在哪里，有话直话直说好吗？你们到底在责备什么？讲清楚一点，为什么责备一个快要绝望的一个人呢？好像欺负孤儿寡妇一样。其实需要回转的是你们三个人啊，是你们三个人，你看我究竟错在哪里，跟我讲。那这就是约伯的回应了，在第六章的最后一部分。那我们保持一个距离呢，通常是我们第一个直觉，看到朋友有难的时候，保持一个距离，给他们一些很好的意见，容易过向前去接纳那个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向前去扶持接纳那个人的时候，会有一些意料不到的一些反应，是我们没有预备心。曾经有一个牧师，他就写到了，他就在一本书上写到，他们的教会呢就辅导一个男人啊，这个男人非礼过小女孩啊，那么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那辅导了这个男人之后呢，这个男人最后还是坐牢了五年，因为那个非礼的那个罪。坐牢的时候呢，教牧长子在监牢期间都去探访他的，去鼓励他，传福音给他，结果真的引导他信主，认罪悔改信主。教会呢继续为他祷告，整个教会啊，会众哦，祷告会员可以想象为他祷告啊，都很好。后来呢， 五年的那个刑期到了，这个约翰呢，那个男人要出狱了，也是好消息啊，约翰要出狱了。在祷告会上分享，教牧分享，约翰要出狱了，出狱之后呢，要回来参加我们教会，做我们的会友。结果那个牧师说，主日的时候电话响不停啊，大家都要求辅导，不是要牧师辅导他们呢，是要辅导牧师。哎，牧师，你怎么可以让一个这样的人来我们教会？你知道我们教会有很多小女孩吗？牧师说，我知道，我的女儿也是很小，都不害怕啊，接纳一个人，难过，为他祷告。不过感谢主，最后呢，这个牧师长职们呢和弟兄姐妹商量之后呢，达成一个协议，一方面接纳约翰，高举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个爱，另外一方面呢，设下一些条件，设下一些条件就是不让约翰单独的和少年人孩童们在一处，不让约翰参加所谓的少年团契和主日学的事工，以保护幼小的这些小孩子。一方面高举基督里面的那种真诚的接纳，另外一方面也保守教会的安全和安宁。我们是怎样的朋友呢？我们必须问我们自己，希望我们不是约伯的这三个朋友，还没搞清楚状况，我们就给一些旁边的一些建议。看见弟兄姐妹的婚姻家庭出问题的时候，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肯定会不知所措的，这是很正常的。不过可能会不会有以利法这种倾向呢？在旁边保持一个距离就好，给一些意见就好，看看怎样。也许这是很多情况下是有智慧的，可是他是不是更需要主里面的那种接纳，听我们的分享，而不是要立刻解决他的问题，而是为他分担。不是看我们和这个人多么不同，哇，你为什么会搞到这样，而是看到我们跟他其实有多么多的相同的地方，多么多的相同的挣扎，高举主里面的那种忠诚的爱，忠诚的爱不会因他的问题而轻视他，他还是主里面的那位弟兄，那位姐妹，主所爱的，主所拯救的。我们在苦难当中寻求什么呢？除了对得起神，除了朋友的接纳之外，第三方面我们可能还会寻求神的可怜。第七章开始，约伯就向神说话了。那这个整个第七章好像是一个祷告，不过其实比较像是一个投诉，一个 complain。 整个七章他投诉什么呢？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一到十节，当约伯回顾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他说人生又苦又漫长，又苦又漫长，多苦呢？好像如意服苦行一样，前面几节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情况，好像奴隶啊，服苦行，脱离不了，甚至一个黑影他都会感到很开心，被困住，你知道那些看纪录片那种暴晒的情况之下，那些奴隶跑不开的，不过如果能够跑到一个角落，有一个黑影让他能够遮阴一下呢，对他来说是很大的一个舒缓。他被困住了，日子困苦的日子已经分配给他，是个被动的，他只能够默默的忍受，忍受下去。那对这样的人来说，睡觉呢，睡眠应该是一个安息的一个机会。可是第四节他问，我几时才会起来呢？他烦恼到睡不着，在这个苦难当中休息不了，因为一直在烦恼，睡不着，翻来覆去，一直到早上。有一个小朋友呢，他就告诉他的家人爸爸妈妈说，我昨天三点就起来了。然后他爸爸就说，真的吗？不可能啊， 因为我记得那个爸爸说四点半的时候呢，凌晨四点半我还去帮你盖被，你怎么可能三点钟就起来呢？然后那个小女儿就说，哦，我感觉上是三点呢。哦，我们就明白了，因为睡不着觉，如果你就算六点起来的话，只要天还没亮你就一直等一直等，睡不着，感觉上很久，度日如年了。你没有过这种经历呢？度日如年的经历。我还记得我以前当兵的时候呢，国民服役的时候有一次犯大错啊，那些做过兵的人就知道了，犯大错会有一些问题的，会有后果的。的后果就是就是一个周末不能出来了，我们说 confinement。 那个周末是很难熬的，虽然只是两天左右了，很难熬的，因为看到同僚们他们都开开心心的背着大包走了，拜六十二点多一点，我还在军营里面，留下自己一个人。沉寂的军营啊，那么大的一个地方，只有几个人在那边，很痛苦。那再加上这个是大过啊，大过呢就还有多一个刑罚，可能一些弟兄们知道了啊，就是 Defaulters Parade， 那个就是基本上呢是被整的啦，背着那个大包在那个操场，在那个大广场上一直操啊，转左转右，往前往后，快跑慢走，转左转右，快跑慢走，就是整个半个小时这边转来转去了，一直走，一直超前超后，超前超后，就是这样半个小时了。所以过后呢就清理不完的货仓啊，厕所啦，不可能清理完的了，就是一直做就对了，一直做，一样又一样，一样又一样。唯一的安慰就是星期天晚上同僚们再次回来 book in 的时候呢，其中一个人帮我买了汉堡包了，那已经很好了，就那个只是度日如年的唯一的安慰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约伯有点这样啊，度日如年了，很辛苦很辛苦，他就求神纪念他。第七节，神啊，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第八到第十节说，前面是绝路，没有希望了，他快要下到阴间去了。可是很奇怪，他这边说他的日子比梭还快，他的生命是一口气，他好像云彩将要消散而去，怎么可能日子一方面好像又漫长又辛苦，一方面又好像很快的过去呢？这个约伯是不是有点自相矛盾呢？其实不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有一个情况我们了解的，一个病重的人，一个病重快要死的人，就是这样，那个病痛的那个折磨是很漫长的，看来脱离不了，可是同时又好像很快，因为死亡好像随时要来到，他就一直在死亡的边缘挣扎，随时都会死，随时都会死，所以又慢又快。所以他就呼求了，主啊，求你想念我，可怜我这个人。那这是人的本能，你没有注意到人的本能。约伯告诉我们，人在极大的痛苦当中，知道自己不能脱离的时候，就求神可怜他，多龙求神可怜，会感到无助。在无助当中，上天啊，你可怜我。我们都有过这种见证的，对不对？听过人家这种见证，在非常困难当中，他说，哎呀，神啊，如果你存在的话，求你可怜帮助我。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的话，我相信你也有过这种经历的，没有办法了，看到你的孩子病得很重，呻吟，你说，哎呀，神啊，求你可怜。或者看到电视上那些国家战乱家破人亡，你说，哎呀，神啊，你可怜他们，哪一个神都不要紧了，神啊，你可怜他们就好。那神把这个祷告的本能呢放在人的心里面，那这个不是一个精神寄托，这个是一个本能。就好像一个人饿了，他想吃东西，你说，对，你是你心理作用， 这个不是心理作用，他真的是饿了，他有一个本能要找东西吃。神把呼求他的这个本能放在我们里面，创造我们的主把寻求他的本能放在我们里面。啊，当然平时我们健康没有苦难，我们狂妄自大，那也无所谓。可是到我们穷途末路非常辛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寻求神了。那问题是谁是真神呢？我们一定会到一个时候会寻求神，问题是谁是真神呢？如果是假的，你再求也没用，对不对？遗址啊，你救我吧，那个遗址不是神，你再求他他不会救你的。现在就要去思想，不要等到病痛的时候才来思想这个问题。感谢神，约伯没有这个问题，约伯没有不需要挣扎哪一个是真神。因为如果约伯在这种苦难中才来想谁是真神，那就很惨了。谁是真神呢？怎么知道谁是真神呢？上次有分享过，在美国的时候呢，神用我的汽车来熬炼我的那个耐性。那有一次呢，当然车坏不止一次啦，三年里面坏了很多次了。那因为坏了很多次啦，我就知道要去哪里了啦，就到了一个修车行啦，朋友介绍的，很多神学生都有去，那神学生都很穷的嘛，所以这个修车行呢肯定是 OK 的。那到了这个修车行，而且我知道他很专业啊，因为这个经理这个修车的人呢、啊、他会帮我省钱呢，他会说，哎呀，这个部分我看你不要修了，不值得修了，反正你三年之后就要卖了，他会这样做。所以我知道、啊、这个是可以相信的。可是有一次呢，我就这个车真的是哇，很那个情况糟糕，就带去的时候他就开那个前面引擎，他就看，哇，这个不能修，他跟我说这个不能修。我说怎么不能修？你每次都帮我修，为什么这次不能修？他说这次坏的是在引擎里面，引擎里面东西我不能修的，你要带回去售卖这个车子的那个总经销商，他们才可以修这个引擎。我说哇，那个很贵的，你知道吗？他们就是因为是总代理商啊，他们修理是很贵的。他说我知道，可是没有办法，因为只有这个总代理商他们了解引擎内部的操作，我们这些一般的修理商是不能够修理这种情况的，只有他们可以开那个引擎的内部修理那个引擎，因为只有他们知道这个引擎是怎么样操作。所以认识了解我们的引擎呢，谁是真神，谁认识我们引擎的内部情况。当我们读约伯记，当你读到约伯的那种挣扎的时候，你就知道只有这位主，那他认识我们人心最深处的挣扎。所以圣经说这位神是那个察看我们人肺腑心肠的主啊，所以因为他是那个创造我们的主，所以你要找真神呢，你可以从约伯记找到，因为你通过约伯和神的那个沟通，你就知道他是真神。好，第四方面，从苦难当中我们寻求什么呢？我们可能寻求对得起神，我们可能寻求朋友的接纳，我们可能寻求神的可怜。第四方面，我们寻求合理的对待，合理的对待。来到最后一段话，从七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起呢，约伯继续向神投诉啊，这是他 complain 什么呢？他投诉什么呢？十一节，我很愁苦啊，为什么？十二节，我岂是洋海，岂是大鱼，你竟防守我呢？哇，这个有一点稍微要解释那个中东的背景。那几千年前呢，在古中东，当时有一些半 信仰半神话的传说。当时的世界，他们看海呢，是一个巨大的势力，好像个妖魔鬼怪一样。那个大鱼呢，其实不是鱼啦，其实是一个怪兽啊，坦令，比较如果要华文翻译的话，我们应该翻译成龙啊，一条水龙，活在这个海里的水龙啊。那这个龙呢，或者这个海呢 ，Yam 这个海呢，是没有人可以制服的。直到有一个他们神话故事里面一个至高的神明叫巴奥，就是我们今读列王记那个巴利的来源呢。至高神明来到地面上，才成功的制服了这个海和这个大龙，把他们关起来了。怎么关起来呢？哪里有关起来呢？啊，今天我们看见了这个海岸线啊，在他们的那个观念里面就是一个监牢，把大海和里面的那个大龙呢关起来，所以水越过不能够越过海岸啊，这就是他们对这个古近东对海的观念。那约伯认识这些啊，约伯很熟悉古中东的情况，他就用这样的一个观念，神啊，你现在对付我，把我当成是那个水龙这样子厉害吗？十七节，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原来约伯晓得诗篇第八篇哦，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可是这里的神呢，不再是那个慈悲荣耀的神哦，这里的神变成恐怖可怕的一个势力，随时在监察啊，像广东话督住啊，随时在那边看住，要监察我们，时刻试验我们，一刻都不放过。甚至十九节连吞口水的时间都没有，要吞下唾沫的时间都不能够，因为神一直在看，一直在监视，一直在看他有没有犯错。有点像电视剧的那种，台湾片会比较多这种情况，那个好探长呢就派人要把那个坏人嫌犯呢抓去警察局问话咯，就带着几个警员去了，然后这个坏人这边讽刺，哇，这么大场面，出动这么多人，你们是要抓杀人犯啊，有点这样的一个意味。约伯的呼求是这样，哇，神啊，你就要这样大动作来对付我吗？十六节，任凭我吧，放开你的手，不要再管我了。无论是夫妻吵架，或者是亲子吵架呢，都会有这种字眼，你不要再管我了，任凭我吧。不过不要停留在字义上，你不要再理我了。也许对那个讲的人，当时冲动，他真的是这么认为的。可是听的人呢，要了解他背后的意思，在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背后有更深的一个含义呢？也许他在说，你为什么过去都没有关心我，所以你现在不要再理我了。可是他只是讲了后半句。约伯这个时候他求神不要再理他了，那其实我们以为他远离神，对不对？不是，相反的，其实他在亲近神。想想看，他在亲近神。因为一个真正远离神的人不是这样的，对不对？一个真正好像说一个亲子关系啊，真正破裂瓦解的时候是怎样呢？是不是当他们在吵架的时候呢？不是，是当他们不再沟通的时候，心死的时候。可是约伯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啊。你看约伯的这个呼喊呢，是出自内心的深处那种难过。在他看来，他不明白，哎呀，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呢？即使我有罪，也不应该受这么重的刑罚。这是他的那种不明白，他不了解，所以他会发出这样的一个怨言。有点，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呢，真的是看过这种情况，不是在我们教会，不过有看到一个妇人，当他的孩子病死的时候呢，他会讲这样的话了。他觉得很不合理不公平的时候，他就会说， 哎呀，上帝你多么不公平，如果是我作孽，那你就对付我就好了，为什么要惩罚我的孩子？所以在患难当中，有时候会要求合理的对待，会觉得你所受的那个惩罚跟你所做的犯的那个过错很不相称的，很不公平的。所以我们呼求神，在这个时候呢，更是要呼求神。即使好像约伯看起来没有什么答案，可是我们知道，当然我们今天读约伯记啊，很舒服的坐在那边读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神在垂听的，到了时候神会回答他。不要放弃，在我们的苦难当中呢，继续的求告神，把我们那种愁苦的那种心情带到神面前，不要离开他。记得神是恩慈，记得神是公义的，记得神他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有理由的。继续的寻求他，耐心的等候，等候他。约伯在苦难当中寻求什么呢？他寻求对得起神，他寻求朋友的接纳，他寻求神的可怜，他寻求合理的对待。我们在苦难当中也可能寻求这一些，可是你要记得，在这个时候约伯一样都没有得到。不过当然除了约伯之外呢，另外一个人也是一样都没有得到。这个人对得起神，这个人行事为人不止时刻对得起神，而且以神的事为念，结果被苦害。这个人寻求朋友的接纳吗？他身边的朋友背叛了他，离弃了他。这个人神有可怜他吗？最痛苦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个神，这个人有受到合理的对待吗？从人的观点来说，最不合理，最不合理的。一个无罪的人居然要为有罪的人死，多么不公平呢？可是苦难是一个过程，我们需要有人走在我们前头。记得说我常常当兵啊，刚才说当兵出就是退役之后呢，还会有时候碰到另外一些同僚，然后特别是军校毕业的毕业生呢，啊，碰到一些以前也是军校毕业的时候，就会额外的亲切感。哎呀，你是第几届的？哦，我是第四届的。哦，你是第二届的。哦 ，OK OK。那么我们都认识同一些的教官，同一些的朋友，就觉得额外的亲切。那我们在基督里面也是这样的，我们在基督里面认定约伯其实是走在我们的前头，好像我们的学长一样。彼得还说，刚才我们起应经文，基督在肉身受过苦，要叫我们以同样的心智当作兵器。因为基督受过苦，同样的苦，刚才我所描述的，被人厌弃离弃，被神离弃，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不合理的对待，我们以同样的心智作为兵器，鼓励我们继续的忍耐下去。我们的安慰就在这里，耶稣走在我们的前头为我们代求。耶稣是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救主，轻看羞辱，忍受苦难。当我们在苦难得不到人的帮助的时候，可以来到耶稣面前得到随时的帮助。因为箴言说，有一位朋友比弟兄更亲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祷告感谢。主啊，当我们看见约伯的那种哀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一直在垂听，也更指示我们认识到我们怎么样以耶稣基督的苦难当作兵器
来坚固我们自己，更好的、更合你心意的来面对苦难。主啊，更求你借着这样的一个信息，帮助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们，实在让他们看见我们在今生面对的苦难应该怎么样的来驱使我们来到神面前。因为你是那位察看人肺腑心肠的主，你了解我们胜过我们所知道关于我们自己的事，因为你创造了我们，并且你爱我们，差遣你的儿子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脱离苦难，回到你面前得到真正的安慰和鼓励。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Thank you.